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门徒们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随身没有带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和黑洛德的酵母。他们彼此议论，他们没有饼呢。耶稣看出来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呢？你们还不明白，还不了解吗？你们的心仍然迟钝吗？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当我擘开五个饼给5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他们回答说，12筐。还有7个饼给4000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篮碎块？他们回答说，7篮。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了解吗？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老实说，直接听这个福音哈，我也不了解。因为的确是的，身上只带了一个饼会害怕嘛，很自然的啊。不过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书的就是有前后的脉络，我们昨天还听见的是法利赛人他们要求征兆，虽然在这个之前已经连续看到了非常多耶稣所行的大能的事迹，耶稣所做的这个啊有权威性的教导，所以他们就是从内心里面拒绝接受。我们讲我们都懂了啦，就是谈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心的思想穿透我们整个人，就在外在就变成了行为。当然有些人可以掩饰，好像外面还是这个人模人样的，内心已经是完全，那就说可能比魔鬼还要邪恶吧。但大家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的反省，耶稣所教的是这个，要从内心里面真正的聆听啊，聆听天主，然后要真正的顺服。这是我们今天读经议论诺厄的故事，或者洪水灭世的故事的最核心的教导啊。这故事的叙述也是蛮惊人的，因为我们前面看见了几个单一的故事，亚当跟厄娃，迦因跟亚伯尔，还有下面谈的是个人的儿子，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等等的描写，就是看见好像整个的最早的反省，人类就是罪上加罪啊。那怎么会这样呢？过去在这个之前的叙述都没有讲原因，就是谈单纯的叙述了事实。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是厄娃啊，就被蛇欺骗。然后呢，迦因呢被内心的这个嫉妒啊蒙蔽。那这个真正的发展到了这个先天的故事的第6章里面呢，他开始说什么？说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反省的描写，对于人的整个现在眼前，就当时他们在写作之时，看见这个整个现他们当时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那个情况，他们所有的一个非常沉痛的一个反省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看这个谈话性节目是最清楚的，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有点太危险了，别人不要告我，对不对？不就是你可以看见总是从邪恶方面去想，就不相信别人有善意，几乎是这个样子啊，那非常可怕的这个思想，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人的整个生命本体的非常内在的被神创造的那个反省。那我们怎么样是一步一步的背离了天主？好，那这个描写是怎么样？天主就觉得那怎么办呢？重新来过。但诺厄在这边故事写的是诺厄怎么样呢？是得到天主特别的宠爱，为什么没有讲？都没有讲。 所以前面说天主后悔了造了人了，然后呢说只有诺厄呢在天主眼中蒙恩爱啊，他要把全部都从地上消灭，但只有诺厄跟一些和诺厄有关的，所以交代了诺厄带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儿，然后呢一些天主所指定的动物跟牲畜，一对一对或七对七对啊，能够带上船，带上他们所造的这个方舟。很可能是后面的表达，就是诺厄他真的就召叫了他的家人，他真的就聚集这些牲畜，他真的就造了这一个方舟。所以表达的是他是真的听了天主的话，真的听。可能是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理解，为什么这边所写的哈，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当然我们知道他能够这么听，还是首先是天主的恩宠在他内在里面运作。那天主的恩宠我们知道在从创造的故事一开始就已经给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天主按照他的肖像所创造的嘛。然后呢天主还在我们的身内怎么样吹入他的神嘛。我们本来是应该跟天主一样，就去变得就完全背离天主。我想我们到了今天这些故事啊重新去看，但我们注意到这很早的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非常不能去要求一切的细节嘛。我们看见天主的旨意呢倒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毁灭嘛。他一直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就还有从诺厄继续重新开始。同时他还是选择人啊去实现他创造的计划啊，或者跟他合作，他选择人。包含牲畜在人的领导跟照顾之下，我们人是应该不断的去反省，这个很古老的这些信仰的反省的故事，到今天还是非常的对我们有启发性的，还是非常深的信仰真理。我们回到今天的福音的故事，看见了，我们好像又重蹈了覆辙，这些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宗教领袖的。人们的信仰的指导者的，反而成了最应该小心跟提防的人，因为他们内在里面其实是完全是远离天主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内在里面不断的去反省我们自己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是很怎么讲，很认真或者很热心啊，可能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当然得自己去反省出来才行嘛。我们人就是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很多东西慢慢的形成一些习惯或者传统或者被制约，慢慢变成我们内心里面很自然的状态。我们现在很多这个3C产品嘛，都是一些内建的这预设的情况，对不对？会 default 嘛。那我们在使用时也是一样，慢慢就更改了，它就按照我们的习惯就可以做出，我们一开机就是我们要的那个状态。那本来是让我们的工作方便的，但在生活上就可能往往就阻挡了我们做更深的反应，因为习惯了，因为习惯了，不肯去再去思考，我的习惯是要继续下去呢，还是应该看看它是不是跟天主的旨意已经产生了冲突。我们今天纪念这两一对兄弟，这个圣人啊，圣莫道跟圣启禄啊，这希腊人啊，去斯拉夫的民族传教。我刚才就突然间想到，就他因为他们的功劳在第九世纪末，将近到第十世纪快开始的时候，那隔着两个世纪，两个世纪多，那么就出现了圣方济，然后呢圣加兰，方济会就传到了这个波西米亚，传到今天的捷克，就出现了那个著名的这个波西米亚的公主啊伊利斯，他就成了在布拉格创造一个这个非常独特的啊。很早的迦南的修女院在那边开始，一个本来可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人，却成了一个隐修院的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始祖。可以看见人性也可以走到这么善的地步，如果有一个善念开始，那像这一对兄弟，他们一开始遭到非常多的阻挠的，因为跟当时的一般的习惯不一样。他们已经开始要用地方的语言举行礼仪了。那很幸运的，当时教宗就是听了他们的，看见他们身上的这些圣德，或看见天主在他们上展现的旨意，就允许他们，就让我们的教会一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这个 非常丰富的多样性，就看见每个人都努力的去寻找，真正的去寻找那个天主的旨意。那这两位弟兄，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最后的生命是做最明白的彰显，他们是符合天主心意的，这个也真的是时间长了以后也骗不了人的嘛。所以人们会看见他们是真诚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欺骗人，人们也会看见我们是欺骗人的。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求这两位兄弟为我们转求天主，让我们的内心能够符合天主的心意，能够停止这个天天思念的希望，不再是邪恶，而是上主的旨意。